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兑现誓言续命，废除毒誓保命。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讲的修炼故事是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接着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两个故事。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以下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王香菊现九年冤狱迫害，含冤离世；曾遭14年冤狱迫害，黑龙江王新民再被诬判4年半；四川八旬夫妇龚学良、王忠琼再遭绑架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王香菊女士先后被当局网判9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出狱后，她的养老金被停发。由于迫害而身心俱伤，王香菊于2021年8月5号含冤离世，终年70岁。王香菊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香菊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真相，多次遭国保警察及610警察非法抓捕。2002年8月，王香菊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被丹东市振兴区法院网判5年。王香菊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7大队，在禁闭室，警察指使犯人包家对他任意打骂。由于高负荷劳动和长期的迫害，导致王香菊高血压，小腿浮肿，颜色呈茄子皮色，在寒冬腊月连鞋都穿不上，还让他拖着浮肿的腿继续干活。2007年8月，王香菊冤狱期满被放回家，因在监狱坚持信仰，王香菊回家后多次遭到街道、社区、派出所的骚扰，包括监听电话、跟踪、给家属施压、上门骚扰等。2009年3月，王香菊在路上被警察绑架，在法院非法庭审中，王香菊的律师要求当庭传唤证人并出示证据时，法庭根本不予理睬，并说证据因危害性大已经被销毁了。负责案件的法官声称，越辩护判得越重，也有警察叫嚣，越请律师判得越重。2009年7月，王香菊又被网判4年，再次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罚站、罚蹲、被打、被踢、被骂，往其脸上吐唾沫，不让休息，上厕所洗漱都受限制迫害。犯人拿瓶子装水往王香菊的头上、脸上、身上浇水，拧她的耳朵，掐两腮，把鼻子往下拽，用拳头打其胸部，致使王香菊胸口像裂开时疼痛。一次，犯人们抓王香菊的衣服拽，拖起来往后撞，后面是连接上下铺的钢筋焊的小梯子。王香菊被迫害的腰背剧痛，经医院检查，结果为腰椎粉碎性骨折。家人来见他时，看到他坐在轮椅上，家属要求对王香菊保外就医，狱方以不符合保外的条件为由拒绝。自2016年12月开始，王香菊的养老金一直被停发。由于身体的伤痛加上生活的困窘，2021年8月5号遭受多年迫害的王香菊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王新民先生2021年10月29号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王新民现已提起上诉。现年72岁的王新民是黑龙江省烟草研究所高级农艺师。早在2003年10月22号，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网判14年，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2014年初，王新民被迫害出严重胰腺炎，监狱不顾王新民死活，硬是将他非法关押到2016年才结束冤狱回家。2021年6月10号，牡丹江市公安局以所谓七一安全为借口，调动市内4区及市下属6个市县的所有警力，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统一大抓捕。截至6月11号中午，至少有27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6人被骚扰。6月10号早上6点，4、5个警察砸法轮功学员张涛家的门，张涛不开。警察让随身带来的开锁人敲门，并向张涛眼睛喷辣椒喷雾。张涛的眼睛被辣椒喷雾喷得剧痛。警察把张涛按在地上， 拧胳膊把双手背靠，还用拳顶他的肋骨不让他洗眼睛。这时警察发现了在张涛家的王新民，就将王新民及张涛全家四人绑架到向阳派出所。接着王新民被非法关押到牡丹江看守所。在看守所，王新民出现严重高血糖症状，生命危急，当局依然不让他回家。2021年10月29号，王新民被爱民区法院非法开庭。庭上，王新民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王新民被误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正在上诉中。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8号，四川省什邡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龚学良和81岁的王忠琼夫妇正在路上行走，被身份不明的人绑架。这是两个月来这对夫妇第二次在大街上被绑架。11月8号，一个自称叫龙林的便衣将龚学良和王忠琼夫妇绑架到雍湖派出所，后来听说这个所谓案子上交到公安局了。不久前的10月13号，龚学良、王忠琼外出购物，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后来得知他们是国保的便衣警察。龚学良、王忠琼被绑架上车，王忠琼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把左手反扭到背后，被猛力塞进车里，王忠琼的右小臂被捏得青紫。在派出所中，警察盗走龚学良家的钥匙，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私闯民宅，盗走龚学良家中的大法书籍等物品。雍湖派出所所长王小斌拿两张纸声称，按照所谓刑法300条，对两名老人处以监视居住，并向老人宣称不得与外人联系的所谓时不准，要求他们将身份证送交给派出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学员谈心得体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9号至30号俄罗斯法轮大法学员心得交流会期间，来自俄罗斯各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近期的修炼体会。法轮功学员表示，修炼法轮大法受益良多。来自纳布热内卢市的谢尔盖耶娃，全家人先后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他表示，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五年了，我的孩子们在我得法之初也和我一起练法轮功。女儿丽莎考取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儿子伊戈尔又从小体弱多病，到现在身体变得强壮健康了。夫妻和睦相处，全家人其乐融融。家住圣彼得堡的卡利尼娜一直喜欢研究星体、天空及人类情感的问题。她曾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修行方法，最后都放弃了。卡利尼娜说，直到我遇到法轮大法时，我才明白这就是我要找的。修炼法轮大法还是她摆脱30年的烟瘾。来自埃森土基市的别利亚耶娃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年了，她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她表示，小时候我经常生病住院，我修炼法轮功后就把这些病都抛在了脑后。我回到了学校，交了很多朋友，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了。别利亚耶娃现在的工作是在学校的服务中心，解决大学生们遇到的各种困难。工作过程中，她能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着想。他说，我试着从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来思考，以善良的方式处理各种情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推导网站上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52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兑现誓言续命，废除毒誓保命。
请听时事评论，兑现誓约续命，废除毒誓保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日。被誉为道教善书的《太上感应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燕典的妻子与别人私通，还偷了邻居一条手巾，于是邻居便责骂燕典的妻子。燕典听了就为妻子辩解，并说：我太太如果偷了你的手巾，与人通奸，我就被雷打死，如果不是这样，你就被雷打死。没过多久，燕典真的被雷打死了。他的胸胁下面现出了四个字：吃人保妻。没多久，燕典的妻子也被雷打死，胸胁下面也现出了四个字：行奸为道。燕典不知事情的真伪，就轻言发誓，结果毒誓应验，成为事实。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起誓、发誓是非常庄严神圣的事情。夫妻成婚拜天地，发誓永结百年之好，朋友义结金兰，设案焚香跪地起誓。无论是拜天地、设案焚香跪地起誓，或者是举手起誓，都是在请天地神灵见证自己的言行是否一致，如有违背，甘愿受到惩罚。隋唐演义中，秦琼和表弟罗成互教对方罗家枪和秦家简，并互相发誓一定互不隐瞒。秦琼起誓言说：如有半点隐瞒，必吐血而亡。罗成立誓：如有半点隐瞒，必死于乱箭穿身。他们在交授过程中互相隐瞒了自己的绝招，最后果然如他们所发誓言，一个吐血而亡，一个万箭穿身。春秋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二人一同向鬼谷子学艺。庞涓被魏国招用，临行前庞涓和孙膑焚香立誓：我若功成名就，一定派人来接你，共享荣华。如违此誓，乱箭穿心而死。庞涓下山后立了战功，被魏惠王拜为大将。然而他因为妒忌孙膑的才学，不想接孙膑下山，将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抛诸脑后。魏惠王听说了孙膑的才名，命庞涓把孙膑接到魏国。庞涓一心想害死孙膑，诬告孙膑通敌谋反，使孙膑遭受了极为残忍的膑刑，被人挖去了膝盖骨，并遭受了令人丧失尊严的墨刑，被人在脸上刺字。后来其实把孙膑救到齐国，拜为军师，辅佐田忌。后来在齐国与魏国的交战中，庞涓中计，被乱箭射死在一棵大树之下，应了自己当初发下的毒誓。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个故事。有一对恋人，男的出轨被女友发现了，两人发生争吵，男的怎么也不承认，还赌咒发誓说：我真的没有跟那女的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说谎了，爹死，妈老改，
女孩看他发此毒誓，只能作罢，相信了他。那天正好和朋友一起吃饭，大家都一起见证了历史过程。三个月左右，这个发誓男孩的爸爸因为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过世了。没多久，他妈妈开着的一辆面包车被查，车上载满假烟，他妈妈也被劳改了大约两年。这个硬事在他们朋友圈子里广为流传，人们都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天地神灵主宰人间善恶，言出必行并非戏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黎民百姓都在此定律之内。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谁也不能绕开。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长达60年，也是清朝最长寿的皇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相传乾隆在南京遇到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知道乾隆的过去、未来和算命的目的，并告诉乾隆只能活3个月。乾隆认为算命先生信口开河，笑了笑离开了。没走多远，乾隆感到算命先生恐对自己不利，就命人准备把算命先生杀了。可是算命先生早已离开了，在挂摊上留言道：吾乃天上星宿下凡，你登基后曾言在位不超过60年，天子一言九鼎，今年刚好60年，假如你再不禅让，就会超过了你爷爷，天子失言必会遭到天谴，望你自重。原来乾隆曾经当着朝臣发誓，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康熙帝，康熙帝在位61年，这一年正好是乾隆在位60年。乾隆回朝后将皇位传给15皇子永琰，也就是嘉庆帝。听了以上几则故事，很多听众自然会想到自己曾经入队、入团、入党时对着中共那鲜血染成的红旗，都举着拳头发过誓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把生命献给党，永不叛党等宣誓词。也许有人想，这个党现在这么腐败，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而且又迫害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干出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俗话说，杀人偿命，善恶有报，中共的贪污腐败以及这些邪恶的勾当，都是明摆的中共的权贵阶层指使所干的坏事，这跟我们普通的党员有何相干呢？要知道，这些坏事可都是打着中共的旗号干的，而且中共是由一个个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所有的成员都是壮大中共的一份子。那么中共干的坏事、犯下的罪恶，是不是都跟入过党团队的人有关系呢？宣誓中还要永不叛党，言外之意就是要与中共永远捆绑在一起，让普通中国老百姓也承担一份。那么发了这样的毒誓就很难解脱。当上天要清算中共的时候，所有发过毒誓的人就会跟着中共一起被淘汰。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呢？有，那就必须撇清和中共的关系。 究竟怎样才能与中共划清界限呢？如何废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毒誓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法轮功学员所说的三退。能翻墙的民众可以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不能翻墙的可以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忙退。上天看人心，却不看形势，因此用真名、化名、笔名或者小名都可以，只要诚心诚意的退都管用。同时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给自己带来吉祥和平安。如果曾经被中共欺骗或利用，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或者做过什么坏事，在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还要诚心向上天忏悔，从此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抓紧赎罪和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王青兰的文章《兑现誓约续命，废除毒誓保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朋友，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3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 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父亲在外沾花惹草，最终与母亲离婚。多年后，父亲的坏习气没改，还欠了一身债。当父亲提出要复婚的时候，母亲的选择改写了一家人的命运。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讲一讲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故事的主人公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父亲随波逐流，在外面沾花惹草，被他母亲知道了，最终导致了他父母的离婚。多年以后，就在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他父亲不但一身的恶习没改，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向他的母亲提出了复婚。然而命运太奇妙了，答应复婚的母亲日后却成了父亲从鬼门关逃出升天的关键。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家的故事吧。就叫我小婷吧。大概从我上小学五六年级起，爸爸留给我的印象就越来越差，在感情上我和爸爸也越来越疏离。他经常不是招呼一帮人来家里喝酒划拳，就是打麻将到半夜，弄得满屋子烟味儿。妈妈还得忙前忙后给他们做饭。每次爸爸半夜喝得烂醉回来耍酒疯，一边骂一边吐得满地，我总会被惊醒，然后害怕的把头蒙在被子里，什么声音都不想听到。读初二那年，爸妈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因为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被妈妈知道了。妈妈是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对爸爸嫖娼绝不容忍。当时妈妈问我对于离婚啥意见，想跟谁生活，我几乎没有犹豫地说我跟你。对父母的离婚我打心眼里高兴，毫无惋惜，爸爸不回家，这个家就清静了。然而刚和爸爸离婚那段时间，生活的压力让妈妈身心疲惫，她的三叉神经痛已经让她觉得人活着没意思，神经衰弱又让她得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她曾经对我说，好几次想过要自杀，但是每次都是因为我年纪还小，实在割舍不下。后来妈妈修炼了法轮功，她的日子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妈妈的三叉神经痛、神经衰弱、心脏病在练功初期就都好了。妈妈三十多岁的时候还因为结节性甲状腺囊肿手术过一次，但两年后囊肿又长了出来，听说这种病去不了根，还容易癌变。妈妈的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病癌变去世了。妈妈修炼了法轮功后，比鸡蛋大的肿块不但没再发展，还变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了。妈妈从此再没为吃药看病花过一分钱，亲朋好友们都为妈妈的变化感到神奇，而我们的生活也渐渐活出了光彩。我即将大学毕业，可以开始工作自立，妈妈也有自己的房子，有退休工资，马上就可以自在地过她的下半生。那时候妈妈已经和爸爸离婚八年了。然而就在这时，妈妈却突然说爸爸提出想复婚。那时爸爸欠了一屁股债，还沾染着许多坏习气。听到妈妈说爸爸想复婚，我和亲戚们都强烈的反对。我原本以为按妈妈的洁身自好和做事的决绝，就算爸爸再后悔， 他也不会原谅的。当年因为警察找到家里要找爸爸去问话，妈妈才知道了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知道后，妈妈没有哭闹纠缠，没跟任何人商量一下，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就提出离婚，甚至连爸爸以死相逼都没能改变。这就是我印象中刚强倔强的妈妈。但现在的妈妈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妈妈说，其实爸爸这个人以前很好，他始终很顾家，挣的钱都交给妈妈，家里的事也都听妈妈的。爸爸虽然后来慢慢学坏，沾染了很多坏的习气，一直瞒着妈妈在外面沾花惹草，却从没想过要和妈妈离婚。妈妈连犹豫都没犹豫，坚决离婚，让爸爸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妈妈还说了我自己几乎都忘记的事，其实从我出生起，爸爸就很疼我，哄我时特别有耐心。我刚上小学时，爸爸天天去学校接我放学，爸爸打心里疼我，只是他文化不高，不像一般有文化的父亲那样能说出很多道理来。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功，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遭到中共多次非法关押和劳教，前后被关的时间累计有5年多。当时在法轮功遭到铺天盖地的迫害抹黑，法轮功学员们遭受最严酷迫害的期间，很多人都躲得远远的。尽管那时爸妈早就离婚了，但爸爸却一直坚持去看妈妈，有时喝点酒就去公安局和政府大闹，让他们放人。后来在妈妈放出来以后，爸爸知道妈妈在外面发有关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他就经常陪着妈妈一起出去，妈妈挨家的把资料放在门口，爸爸就站在胡同口抽烟等着他。偶尔有人路过，看着爸爸抽着烟瞪个眼睛瞅人，就赶紧走开了。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妈妈，避免妈妈被中共的便衣绑架。妈妈说，这让他看到了爸爸人性中难能可贵的道义和善良。提起离婚的事，妈妈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才发觉，其实离婚也有他自己的错，因为自己以前脾气大，自私，家里什么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爸爸也只能顺着他，所以经常受他的压制。而且如果在得知爸爸嫖娼时，他能退让一步，以善心宽容，这个家就不会散。而如果不离婚，以爸爸特别顾家的个性，我们家的生活会一直不错。妈妈说，如果不复婚，我们娘俩的确可以清静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没人管爸爸。这些年，爸爸在社会上沾染的恶习会越学越坏，而如果复婚，爸爸有了归宿，并且在妈妈修炼大法的环境中，不至于继续堕落下去。听到妈妈诉说着她的这些想法，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怨恨，和她以前的个性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妈妈同意跟爸爸复婚也有2个条件，一是爸爸要永远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二是爸爸必须和其他女人断绝来往，专一对待婚姻。于是爸爸妈妈在离婚8年后复婚了，但这是一次不被祝福的复婚，因为亲朋好友都知道，此时的爸爸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爸爸，他有各种恶习，外面还欠了债，眼见下半生晚景凄凉，谁都想不到他还会得到妈妈的原谅。父母复婚之后，还完爸爸的债务，日子刚有好转，爸爸却在几年间先后因脑梗多次住院，后来又因为溃疡性全结肠炎住院，出院没多久，接着又患重症的肺炎再度住院。爸爸的肺部 CT 检查出来后，大夫都拒绝爸爸继续住院，觉得这个人基本完了，没有治疗的必要了。医生建议我们带爸爸回家，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一点日子。那时爸爸有了轻生的念头，曾经年轻时潇洒行乐、无所顾忌的一个人，现在到了这步田地，心里落差很大。妈妈就时常开导他，告诉他法轮大法中讲过，自杀是有罪的，自杀也是杀生，鼓励他不要胡思乱想，要坚强起来。那次从住院到出院后将近2个月里， 妈妈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每天晚上顶多能睡两三个小时。爸爸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一招呼他就必须赶紧起来，动作稍微慢点，爸爸就拉床上了。要知道，照顾病人，尤其这种重症病人，真的是对身心的双重煎熬。当时我跟同事说了妈妈每天不眠不休照顾爸爸的事，同事立刻说，你妈身体真好，要是换了我妈，两天就倒下了，血压和心脏都受不了。可我心里明白，是妈妈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好的身体和那么顽强的意志，能够度过难关。爸爸住院那时，我已经结了婚，第一次住院都是妈妈全程陪护，我和丈夫只是负责开车接送，办手续、跑跑腿之类。除此之外，妈妈从没让我们请假照顾爸爸，因此我和丈夫没有因为爸爸的事儿耽误工作和照顾孩子。在全结肠炎和重症肺炎的双重打击下，1米8的爸爸受到脱相，眼看就不行了。医院建议让爸爸回家后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可爸爸连喝水都费劲了。那时亲朋好友都已经做好了给爸爸预备后事的准备了。一开始妈妈也觉得爸爸这回真的够呛了，后来妈妈说，修炼人认为人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改变了心态，就只管尽心尽力好好照顾爸爸，而不去想爸爸会怎样，还经常鼓励爸爸，让爸爸多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在妈妈的照顾和鼓励下，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爸爸，从靠氧气瓶支撑到能吃小半碗酱油拌米饭了，从靠着墙坐几分钟再到能下地走路，现在的爸爸红光满面，声如洪钟。那次康复后，爸爸整个人变得勤劳起来，曾经的他是一个那么爱睡懒觉的人，可现在他天天清晨4点多就起床，每天都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雷打不动。他每天下午还坚持和妈妈读一讲转法轮，有时妈妈忙家务耽误了时间，他就一个劲儿地催着学法。这回真是鬼门关上走一回，谁也没想到眼看要咽气的爸爸还能活过来。亲戚朋友来看爸爸，都觉得这一前一后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有时我觉得命运很奇妙，想破脑袋我都想象不到，有朝一日这个曾经半生放浪形骸的爸爸居然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还时不时地用大法中智慧的话鼓励我前行。回想从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24年，多年来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悲欢苦乐恍若一梦，但妈妈修炼后带给这个家巨大的变化，以及他对法轮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却始终那样的真实、生动、光彩熠熠。听众朋友，这就是小婷一家的故事。
在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2栏目里，我们要分享两个故事，一个癌症病患的心声，亲身见证大法神奇，修炼后癌症痊愈。请听一个癌症病患的心声，作者韵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8月23日。那是2003年的一天，晴天霹雳的一天，玉秀经过医生检查，结果确定是骨癌，并且发出了病危通知。玉秀回忆着说，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记得那一天，医生把弟弟叫到治疗室，还让他签了字。弟弟走到我跟前，眼里含着泪花，又不敢哭出来。我问他我到底得的什么病，他说是骨髓里长了一个瘤子。 如今拥有健康身体的玉秀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恍如隔世。那么他是如何从这样的灭顶之灾中走过来的呢？玉秀兴奋地说，我感到很幸运，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让我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感谢师父救命之恩。那一阵子，玉秀总感到头晕，浑身无力，骑不动车，上不去楼，站也站不住，晚上躺在床上，腰疼得厉害，起不来床，于是就住进了医院，做了细胞、骨穿刺等十多个项目的检查。检查结果，血色素只剩了5克了，
医生每天给他输好几袋400cc 的血。
玉秀激动地说，那年我才43岁，这个消息令我非常绝望，但我仍然想活下去，我求生的欲望十分强烈，那种心情你理解不了。我很听医生的话，做化疗、介入治疗、吃激素等，单单不给报销的进口自费药就花了近10万元，加上公费治疗药物，总共花了80-90万元。我每天吃药，一次就吃60-70片，吃得嘴巴和舌头都麻木了，连饭是什么味道也不知道，胃烧得要命，只要一出病房的门，医生就让我戴上口罩，怕细菌侵袭到我身上来。可是不管我怎么小心和治疗，病情并不见好转。正在生命垂危之际，玉秀的小姑子法轮功学员给玉秀送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音带。玉秀说，我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接触法轮功的，小姑并要我在心中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玉秀当真每天诚心诚意地念着九字真言，听师父的讲法，他心情平静地说，我真的听到了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知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非常兴奋，甚至忘了自己是个重病人。后来我感到身体里有法轮在转，有时觉得一股暖流从头灌到脚，浑身暖融融的，很舒适，那个感觉真好，美妙极了。于是我觉得我有了希望了，我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其实玉秀的小姑子早就让他练法轮功，他是重点中学的教师，又是班主任，忙得很，中共又正打压法轮功，就没理会小姑子。玉秀缓缓地说，没病以前我生活得有滋有味，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家庭美满，我也热爱我的工作，我喜欢孩子，喜欢我的事业，我爱跟小孩在一起，孩子们特别单纯，不太喜欢跟大人在一起，大人太复杂，学生们天真可爱，好相处。你知道吗？我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学生们到医院来看我时都哭了，我也很难过。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关心着他们的成绩，给他们补课呢。我教过的学生一批又一批的，有好多，有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也有到澳洲和美国留学的。后来来看我的学生和老师太多了，病友们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都是白血病人，做完化疗后需要一个安静的、没有污染的环境。玉秀也曾被评上北京市高级教师，在社会上、学校里人缘都很好，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说，岂料人有旦夕祸福，人说倒就倒下了。我在住院时常有一句话袭上心头，阎王叫你3更走，谁敢留人到5更？难道这就是大限已到？当时我拼命地抵抗着这一想法，但又挥之不去。
先前使我感到美好的一切都变成了对我生死取舍的折磨。那时的状态只能是熬一天算一天，直至听到了大法的福音。就这样，玉秀走上了修炼的路，原本沉重的身体越来越觉得轻飘了。他说，我决定出院，按照大法的要求，放下了对疾病的执着。我每天认真看书学法练功，大概半年的时间，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那时我真正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但修炼毕竟是神圣严肃的，在身体逐渐康复时，各种磨难考验也接踵而至。玉秀说，但我时时想到自己要做一个真修弟子，尽量坦然面对每一个难关，一次没过好，爬起来重过。我身体好转后，丈夫开始发火，帮我提高心性时，我也能从开始悟不到、守不住，到不计较常人之理，一切向内找，毫无气恨地检讨自己，真正做到修炼人之忍。这一切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全家人都支持大法。通过学法，我知道痛苦只是在还生生世世的业债。现在，玉秀已经站在澳洲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她心悦地说，后来我的事情在学校传开了，本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我挺不过来，认为我能活过来是一个奇迹。我告诉他们，这个奇迹确实是真的。现在我真实感到，谁学大法，谁受益。我还让我的全家人都用真名和小名郑重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绝不当邪党的殉葬品。
请听亲身见证大法神奇，修炼后癌症痊愈。作者美国西部吴小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27日。4年前我是个癌患者，一连串的化疗放疗下来，人非常虚弱，癌又转移到了淋巴。医生看着我一团糟的身体，说我只有一年的生命。我从西雅图唐人街法轮功学院那里拿到了许多介绍法轮功的资料，我一口气把《转法轮》这本书读完，如同被一个闪电惊雷照亮了我的人生，震醒了我的人性。人生有什么意义？终于找到了答案。从此我认定了师父，走上了修炼之路。刚开始练功时，马上感觉到有许多法轮在转，手心脚心还不断地往外冒凉气，双盘盘不上，我就用绳子把腿捆起来。不久的一天，我刚开始打坐，绳子自己就掉下来了，我再捆上又掉下来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可以不必用绳子了，我试试，真的可以双盘了。一天晚上，我平躺在床上，忽然感到一双手伸手过来，把我微偏的头摆正，放在枕头上，开始按摩我两个肩膀、脖子，直到头顶。一只手横向转圈，一只手竖向转圈，手似乎伸进了我的头里面，非常舒服。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法身在帮我清理身体。从那以后，我的严重经常性头痛、肩膀的僵硬都没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到一只手给我盖好被子，然后又放在我的左胸上，手的热度透入身体， 这是师父再一次给我清理身体，把扩散的癌全拿掉了。2004年夏天，因为公事要到伦敦去，我就带上了我妈妈，安排了一个欧洲的旅行。我70多岁的母亲看到我修大法后，身心都这么健康，也修炼了。在无边大法中，我的受益实在是难以言表。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你我有缘》。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